一项新研究显示，1/3的澳洲人缺乏对社交距离和卫生准则的考量，1/5的人处在高压力水平下，其免疫力也相应受到负面影响。随着冬季到来，澳洲人越来越害怕生病。尽管临床试验显示， 维生素C对提高免疫力很有益处，但近1/4的澳大利亚人担心他们的家人没有得到正确的营养。 我邀请注册营养师和糖尿病教育师Lisa 陈聊一聊这个冬天健康饮食的重要性。Lisa 您好，我特别想让您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介绍一下，您建议怎么样在冬天保持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呢？ 如果说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当然了，我们首先倡导的还是大家需要均衡的饮食。那毕竟呢，如果身体强壮，免疫力呢你好了呢，自然对抗疾病的能力呢也会相对的要高。可是这个均衡饮食的话呢，我想很多人呢就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必须补充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我应该吃一些补充剂啦、维生素C的补充剂啦，这样子呢我的免疫能力呢就会提高。那其实我想说的话是，维生素C虽然是很重要，它确实也对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呢会是有所作用。可是大家也不要忽略了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D啦、维生素E、B12、锌等等这一些各个方面都要补充足够，才会对我们的免疫能力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提高。
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比方说维生素C、维生素B族，还有这个维D，或者是其他的营养元素，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是摄入水平是不是足够呢？
有一些维生素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血液检查去检查出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足够的储存量，比如说维生素D啦、B12啦、锌啊、铁质啊这些钙质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那钙质的话呢，可能还要稍微看一下你的骨密度，就是做那个骨质密度的检查才可以检查出来。 而至于其他一些微量元素，维生素C什么，这个呢是一般我们是不会做这种检查。可是呢，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饮食结构方面来去衡量，看看自己摄不摄取的够。说真的，其实维生素C呢，我们每天只需要90毫克的量，90毫克是多少呢？大概是说，如果你吃差不多一个橙子，或者是说75克的红椒。 或者是说2个奇异果，你都基本上可以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C 了。然后根据我们澳洲的一个饮食指南呢，我们是每天建议大家摄取5份蔬菜，2份水果。如果你真的有做到这么一点的话，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维生素 C 的摄取是不成问题的，是不需要吃维生素C 的补充剂的。
刚才你说的这个5份蔬菜2份水果哈，这个1份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50克？
如果说我们煮熟的蔬菜的话呢，大概就是半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那种小的250克的马克杯，或者说大家想象一下，喝咖啡的那个最小的那个杯子，半杯的话，去煮熟的蔬菜就算是1份。如果是生的，没有加经过任何加工的，那大概是一杯的量，就是1份蔬菜的量。
其实很多父母啊，是比较担心自己的家人，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时候，这个营养不够啊，或者不均衡。一般来说，就是说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长辈在准备饮食方面，你有哪些，比方说建议呢？基本上来说，我们就是说，
午餐的吧，中餐中午餐和晚餐，通常就是碳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主粮，是一定要准备的。那这个不需要太大分量，大概自己一个拳头那么大小。小孩子的话，可能稍微可以多一些。然后呢，蛋白质，就是比如说鱼啊、肉啊、鸡蛋啊、豆腐这类的这些，高质量的蛋白的话呢，是占另外1/4，大概手掌那么大小。蔬菜的话呢，是要占到整一餐比例的一半。 那小孩子的话呢，一般就是说会是三个东西的话是要均衡，就每一样占1/3。如果你的午餐跟晚餐都可以达到这种标准的话，那一般来说呢，你就是可以摄取到足够的不同的微量元素也好，红光元素也好，全部应该都是可以摄取的够。 当然了，早餐你想要照这个比例做也是可以，但是有时候早餐我们可能不会吃的这么丰富，
对，时间比较紧，
可能就是一个 cereal 加牛奶之类的这些。那早餐的话，我通常是会建议就是一个高纤维的摄入非常之重要。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一天两份水果的这个分量哈，其实如果比方说自己的孩子不乐意去吃的话，这部分怎么去补充呢？就多吃份蔬菜呢，还是？
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呢，蔬菜跟水果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嗯，
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喜欢吃水果，他可以吃蔬菜，如果他不喜欢吃蔬菜，他可以吃水果。那蔬菜的话我们是可以煮熟的，甚至是做成汤啊之类的这一些，甚至有些小孩你不喜欢吃蔬菜，你也可以把它给搅拌的，就是用搅拌机搅它搅碎，然后做进去吃啊之类的这些，对，基本上都是可以。当然五份蔬菜两份水果是对于大人来的量来说了，小孩子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话，我们的这个需求量并不会说要这么大，就是只要他们每天都有吃蔬果就是可以的了。
我也有这个疑问啊，就是说、哎、孩子这个不吃水果不想吃，但是他那个加了比较、那个比较甜的那个果汁他喝啊，或者是鲜榨的那种、他也爱喝、喝那种可以比方说弥补这个不吃水果带来的这个部分营养损失吗？
我觉得是不可以完全弥补的。为什么？因为你那些果汁里面可能会是有维生素 C， 可是吃水果另外一个我们最想要摄取的就是纤维。如果你果汁你已经是把那些渣给榨掉了，你只剩下果汁的话，那个汁的话那其实它是没有纤维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果汁的糖分非常之高。其实如果说是你去外面买的那个一瓶果汁的话，它里面的糖分不亚于我们的饮料，所以呢，不认识小孩是大人来说吧，对于牙齿的损害都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就是除了这个营养跟饮食的角度来说，您比方说还会在其他方面给一些比方说吃的更健康或者营养更均衡的建议吗？
会的，其实在我看我病人的过程中呢，我不会单单只注重到他们营养或者是他们食物的摄取这一方面，我通常呢会从更加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就是说我也会看他们，比如说他们的运动量够不够，他们的睡眠质量怎么样，而且他们本身的精神压力方面怎么样，有没有足够的措施去应付他们自己本身生活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压力。因为呢，人的免疫能力也好，或者是说人的整个身体条件也好，说真的，如果你免疫能力差或身体不好，通常其实是一个慢性的炎症，一个爆发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呢，大家的其实睡眠质量啊、精神状态啊，甚至你有没有做足够的运动，这些呢，都可以对你整个人的身体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我想最后补充一点的就是说，虽然吃好了、营养足够很重要，可是大家也不要忽略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因为整体的一个平衡打好基础了，才是大家可以得到一个生活状态更好的健康的一个关键。
非常感谢注册营养师和糖尿病教育师 Lisa 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啊，谢谢您。